我谈恋爱啦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hat she want
学习沟通秘诀
懂得爱意表达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恋爱季节我是徐小凡
大家好我是杨谦哎，小凡啊，
嗯，
许多夫妻啊彼此相爱
是
却无法呀将自己的爱意啊传达给对方
嗯，是啊，其实他们虽然呢、啊、都是爱对方的，这我们都知道。
嗯、
可是呢，很多时候啊，对方他却、感觉不到哈、啊。
嗯，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可能呢，就是因为他们使用了不同的这爱的语言。那每个人呢、啊，都说我爱你，也听到了对方的回应，只是那个回应啊，却是自己没有办法去了解的。
是的，从今天开始的这个系列里啊，我们会说明丈夫和妻子之间无法互通爱意的原因。
是，那在之后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啊、陆续提到这八种爱的语言啊。之前我们在节目中已经有跟您讲到是五种爱之语，哇，这边还有八种呢，那是哪八种呢？
嗯、
那同时呢，也会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何来使用这些语言，那也会为你来例举一些的案例啊，一些实例。那同时呢，也包括了就是这个爱的语言的使用原则，也教导大家就是说出配偶能够了解的语言。
那么最后呢，主要是啊，帮助那些想说我爱你却遭另一半拒绝的人，
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
嗯、
那我们也是希望啊，透过这个系列的节目呢，不仅是可以帮助听众来认清自己沟通的方式，那也能够呢是鼓励所有的夫妇以一种更新更有效的方式来告诉另一半我爱你。
是。
哎，杨大哥啊、
嗯，
你知道啊，曾经呢就有这个婚姻辅导啊，他们就是在一本书上呢就分享说，说这个很多时候啊，他们来见一些夫妻的时候啊，虽然他们两个人都是并肩坐在这个辅导的办公室的沙发椅上，
嗯，
但是他们的神色却好像是隔在地球两端的人一样啊。那曾经呢有一对夫妇啊，他们其实是已经结婚了有18年了，可是呢这个太太啊，她就终于是下定决心，她要了断这一份的感情，她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做出这个决定的。
嗯、
那如今呢，他们的离婚程序已经是走到了最后的这个阶段。那这个妻子呢，她就对这个辅导说，她根本就不爱我，从来没有过，她也永远不会的。
嗯，那这个丈夫呢，他非常的惊讶，他极其忍耐着呀，为自己辩驳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我为你做了多少的事啊，不但供应你最好的享受，为你投保了寿险，我做最好的投资，万一发生什么事儿，你和孩子仍然可以啊衣食无忧。你想，我若不爱你，会甘心情愿地做这些事儿吗？
这时候呢，他的这个妻子啊就神色漠然地说，
嗯，
但是每次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我的身边啊，除了工作，你根本不知道还有我的存在，你这叫爱吗？其实啊，这多年来啊，这位妻子她渴望着更加亲密的关系，她也期盼着更多的时间的相聚，可是呢，却一直没有办法是得到满足。
那这些落空的需要啊，已经蒙蔽了她妻子的眼睛，使她呢看不见啊丈夫借着物质所表达的感情，她看不见丈夫啊努力工作后面所隐含的这种爱意，只觉得那是漠视她、忽视她需要的行为。金钱对他来说不能代表爱情。
是啊，那但是呢，这个丈夫啊，他对爱所下的定义是什么呢？他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情呢？那从丈夫辛苦工作的行动当中，他的妻子感受到的又是什么呢？
哎，小凡啊，
嗯，
你说这爱是应该怎么定义呢？那爱是什么呢？是激情、许诺、
嗯、
是友谊，还是与心上人之间一种特殊的这种经验呢？
嗯，其实啊，我们可以从一个更宽广的一个角度啊、
嗯、
来诠释爱。爱啊，不仅仅是一种激情或者是生理反应、
嗯、
它还包括了像承诺、尊重、关怀以及合一的感觉。那曾经有一项啊，针对已婚夫妇之爱所做的研究呢，就指出家庭生活幸福的夫妇对爱的诠释是， 爱是表明关系的外在形态，而不只是一种感觉、态度或者是个性的特质。
嗯，要诠释爱啊，似乎不能把它跟爱的表现分割开来。
是，
因此啊，圣经借着描绘爱的动力，为爱做了这样的解释。
是，那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一段经文，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3章的4-7节。那我们请杨大哥来为我们读出来好吗？
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Amen、嗯、
但是并不见得啊，每个人啊都认同一种爱的定义啊。
是，
但是每个人呢都同意，就是爱的表现是幸福婚姻的必要成分。在多数的婚姻当中，爱必然是以一种或者另一种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即使夫妇双方都不知道爱在他们当中是如何沟通的。
那你什么时候感受到爱呢？
嗯，
你的另一半何时能感受到你的爱呢？你是否很清楚啊自己表达爱的方式呢？或者是像我们之后分享的这个案例，丈夫虽然更强烈地向妻子表达爱意，对方呢却丝毫察不到，他用自己能了解的方式呢告诉他的妻子我爱你，可惜啊他妻子啊听不见。当丈夫和妻子啊各自选择了不同的言语的时候啊，沟通的系统啊就出了毛病了，以至于啊即使用了对方能了解的言语，也不能彼此沟通。
嗯，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告诉大家这个案例哈。
嗯，
那你可以呢在你的脑海中啊假想这样的一个景象啊，在法国的一个小镇上啊，艳阳高照，
嗯，
那成群的游客呢缓缓地在街上闲逛着。那其中有一位英俊的德国青年，就在他走进一家商店的时候啊，里面一位美丽的法国少女立刻呢就吸引了他的注意了。
哦，
肯定是很漂亮哈。
是啊。
那望着他跟其他的顾客在谈话的时候啊，就很想去认识这个女孩子。那他显然呢并不爱那个少女，因为呢不认识她，只是说哎对她是很有兴趣。
嗯，当这个小伙子一靠近柜台啊，他就开始啊苦苦地寻思着，想应该如何开口呢。他终于啊鼓足了勇气向他开口了。那个少女呢点点头，嗯，一脸疑惑地朝他笑了笑，因为啊这个少女啊一句德语啊也听不懂。
对啊，
哎，只会说法语。
是，
哎，他很失望啊，因为啊对方不明白他的意思，他也呢这个小伙子也没有办法呢能认识啊那个少女了，会向他表白他的内心。又因为啊这个小伙子只会德语，那个女孩呢也没有办法啊和他交谈。
是有点鸡同鸭讲了哈。
对了，
其实在婚姻中啊，夫妻所用的爱的语言呢有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常有的情况就是妻子用的是法语，而先生用的是德语。
嗯，对。
那以情感方面来说哈，那对方如果是向你示爱用的除非是你情感上领会的语言，否则呢那样的表白对你来说也就是毫无价值的了。
嗯，夫妻彼此沟通啊感情的方式呢有许多种，但最重要的还是最先找出双方所使用的语言，然后呢学着有效的使用啊这些语言来沟通，来表达自己这种感情及爱的态度。
那曾经呢有一位啊年届中旬的成功人士呢，他就向一位的心理辅导来诉苦说，
我太太啊每次都要求啊我对她说我爱她，我觉得那只不过是一句话，根本不能代表什么，只有行动才能算数啊。
可是另一方面呢，他的太太呢则说，我先生每次都只是买东西给我，想借此来证明他对我的爱，却从不会用口说出来，那我怎么知道这些礼物代表什么意思啊？我只觉得他是在贿赂我的感情。
嗯，你看哈，他们所用的言语啊，显然是不同的。做丈夫的呢，用物质来示爱，那做妻子呢，却不能从那些物质中呢，来体会到他的爱。
是。
嗯，他妻子要的是丈夫口中所说出来的话，而丈夫呢，却觉得妻子没有用正确的态度来接受他的这种馈赠，就表示啊，拒绝他的爱。
嗯，
因此啊，他有被拒绝 和受伤的这种感觉。
是啊，到最后两败俱伤啊。
对，
其实婚姻中啊这种情况啊之所以那么的普遍，乃是因为人只会用自己了解的语言，那不但如此，他们还假想说别人也一定懂得自己的语言。那就好像我们之前说到的那一位成功人士，那对他来说礼物就是爱情的象征，因此呢他也期待别人包括自己的妻子也跟他一样来了解这个语言。但这样的假想啊却是沟通失败的第一步，想增进爱的关系的意图可能因此呢就被破坏了。
是
每一天将你的话藏在心里，不住地抹上你生命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我路上的光，保守我一生脚步不偏离。每一天将你的话藏在心里，不住地抹上你大能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我路上的光，遵循你话语是我的喜乐。我要谨守你的话把我救活，我要寻求你的话语一直留我，在你里面发现爱，在你爱中的自由，在你应许中我展翅翱翔。藏在心里，不住地抹上你大能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我路上的光，遵循你话语是我的喜乐。我要谨守你的话把我救活，我要寻求你的话语一直留我，在你里面发现爱，
音乐回来，我们欢迎回到恋爱季节。小凡，你知道吗？
嗯，
从婴儿啊到儿童期啊，我们学会了分辨别人是否爱我们。那首先呢，先从父母的身上啊能接触到爱，那渐渐的呢，也从家人其他的成员啊，或者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人身上呢体会到爱。等我们呢学会了许多表达爱意的方式之后啊，自己就开始为爱下定义了，而这个定义呢，也就成了我们人格当中 不可缺少的这种部分了。
是，这就是原生家庭为我们成长带来的一个影响啊。
对。
那自从我们选定了一种或者是多种我们自己认为有价值可以接受可以表达爱意的沟通方式，那不但如此呢，我们还可以很广泛的来应用这些的标准来衡量他人对我们的爱是有多深，特别啊是对配偶。那这种渴望知道呢，似乎呢也是更加的显著。那为什么常常需要知道别人爱我们有多深，而不是一次接受就永远相信了呢？那这个呢就似乎是牵涉到关系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这个道理了。
对，每当我们啊处在变动的这种环境当中啊，就会觉得有一种紧迫的这种需要啊，想试探出什么保持原状，什么已经编制了。因着这种需要呢，我们就会不断的核实再核实。
其实这就很像这个在热恋中的男女啊，那个女孩子通常老是会问她的男朋友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一直问。男的就是说我不是说我爱你了吗，你怎么老是问呢？
对呀、啊。
那有趣的是呢，我们花了一生绝大部分的时间去评估自己被爱了多少，而较少的去衡量说哎，你自己爱了多少呢。
对。
那在这个爱的关系中啊，如果是越有安全感，那我们就越不会去评估爱的多寡了。
对了，既然啊每个人都有表达这种爱的这种尺度哈，我们就必须认识啊这些尺度，以便呢确定它可以提供给我们正确的信息。如果呢把评估的这种结果呀以曲线图来记录下来呢，我们就会被那忽上忽下的这种图案弄得糊涂了。
那有时候我们甚至会觉得呢自己啊是不被爱的，那偶尔呢评估的结果呢还会出乎意料。那这些结果啊不但是带来了满心的这个忧虑啊，那也会在不断的评估当中来寻索更多的沟通。那这样做也许就可以澄清一些事情，但双方的语言如果不能够沟通，那就可能会造成一些更大的困扰。
单单是表达爱意是不够的，必须真切地说出来。但如果那句话是说给一双失聪的耳朵听，那么说出来也是枉然的。
对啊，你大声喊也没有用的，
听不见呢。
是，那借着选择和过滤一些讯息来表达你自己的意思的这个复杂过程啊，就是我们所谓的沟通了。因此呢，我们不但要知道自己是如何来接收别人的讯息，那还必须要认识自己的表达自我的能力。那如何可以成为一个好的传达器，那这个就是我们节目一直想跟大家来传输的。
是的。那我们的节目中呢，不但要告诉听众朋友如何有效地沟通爱意，还要呢教导听众朋友们如何了解另一半的语言，然后呢用对方能了解的这种语言啊互相表达爱意。
是，这些不光是说可以是运用在夫妻之间哈，其实用在全部的家庭的成员都是很有效的，像是父母跟子女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关系。当这个爱的讯息陆续的传达出去之后，如果夫妻一方或者是双方没有受到爱的回应，那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呢？有的时候啊，没有感受到爱的一方啊，就会从此就放弃了，会心中有很多的埋怨的生活着。
小凡啊，你说会不会有些人呢，没有认清可能是自己的传达系统出了毛病，就会想啊，只要能找到爱我的配偶，情况就会有所改善。
是。
于是啊，就舍弃原有的这种婚姻，另结新欢。但呢，很快啊，他们就发现啊，在新的婚姻关系中啊，自己原先那个老的传递系统啊还是得忙个不停。另一些人呢则扮演成了这种软弱无助的这种小女孩，或雄赳赳的这种大男人啊，来强迫另一半呢给他们想要的这种感觉。
是的，那像操纵或者是强迫真的有效吗？不见得。
是，
因为爱的动机还有爱的行为啊是同等重要的。被操纵的丈夫会产生压迫感，而屈服于武力的这个妻子呢同样也会心存怨恨还有反抗。
是，
于是呢两个人都是会越来越吝于付出爱了。
对啊，所以啊千万不要尝试啊操纵和强迫这两种方式，但呀也不要放弃希望。我们应该啊先学习另一半这种语言，然后呢用他们的语言来 表达自我的这种感情，我们应该啊找出最能表达爱意的这种方式啊，而不是按照过去的这种经验哈，采用那种又快速又便捷的这种方式。
人家不是说这异性相吸嘛，
是啊，
所以啊，这夫妻双方都必须要了解，因着示爱的方式不同，那必然会引起在沟通上的困扰。那希望呢，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提供的这些原则，是可以帮助你使用新的语言，有效的来表达你的爱意。那越早发现这些秘诀啊，那你的婚姻就越有机会可以达到神心意中的合一。
在马太福音7:9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在一些婚姻中啊，妻子和丈夫呢却互相的扔石头，
是
而不是啊面包、
嗯、
以至于啊彼此在爱的关系中呢忍饥受饿。我们必须啊学习如何互给这个面包，
是而不是打到头上都是起包。
对啊，对对对，
吃不饱。
对，
是
主耶稣的命令正是爱的最好的标准。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那这是出自约翰福音13:34的经文。那这爱的语言啊，真的是有很多种的。那在今后的这些节目中呢，小凡跟杨大哥啊，就会慢慢的来告诉大家。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跟大家谈到的这个系列就是学习沟通秘诀，
懂得爱意表达。
徐小凡、
杨谦，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
大家再见。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生活瞬间，
瞬间的感动，
瞬间的发现，
瞬间的惊喜，
瞬间的灵感，
瞬间的雀跃，
瞬间的改变，
瞬间，生活瞬间。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陈心杰。前几天跟几个老朋友聊天，聊天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一些老人院的情形。那有一个朋友呢，他自己是离婚的，那他就描述说，当他去老人院看他妈妈的时候呢，他看到了一对夫妻，这个先生呢，每天三餐都来喂太太吃饭，哈，那个太太已经失智了，然后就是不能够自己吃饭，行动也不方便。那这个先生呢，为了照顾这个太太，就搬到老人院附近。当然他没有办法全部都做，所以还是把太太送到老人院。那他自己搬到老人院附近，然后就每天三餐都来喂他吃饭。那他就觉得说很不可思议啊，怎么会有一个男人啊这么的深情的对待太太。因为他觉得说通常都是太太会服侍先生，先生是不会这样服侍太太的，那他这样子认知，那他觉得很不可思议。那我听了之后也蛮感动的，那我就脑筋里面转了一下，那我就回答他说，这个老先生能够这样做，一定是过去他们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以至于今天这个做丈夫的能够这样来服侍他的太太。那在座的另外一个朋友，他就讲到他的爸爸妈妈虽然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是就跟陌生人一样，哈，你是你，我是我，基本上只能说是室友吧，哈，就完全是当对方不存在一样。那我就心里有很多的这个思想，哈，为什么有些夫妻走到最后生活了一辈子，然后变陌生人，然后有些夫妻 到最后虽然生病了，甚至另外那个人都不认识这个人，可是这个人还是这么的心甘情愿的去服侍那个人。那我想一段长久的关系，我们要维持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对对方的一个态度。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就是说当我们讲到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常常都认为，哎，我们对外面的人哈，同事啊，同学啊，或者是客户啊，好，我们要讲一些客气的话，客套的话，甚至是官话，甚至是讨好的话。可是我们好像都觉得对自己最亲密的人呢，是不需要来这一套的哈，讲话也不需要客气，甚至呢，有时候是什么话难听，挑什么话讲，那更不可能说要去说一些讨好对方的话。那因为相处的时间很长很长，那又没有一些好听的话来滋润，然后又用一些不好的态度跟不好听的话彼此不断的摧残，不断的破坏关系，那到最后当然只能形同陌路，甚至更严重的就离婚了。当场在座的那个朋友呢，他就是退休之后离婚的。因此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亲爱的朋友，我们要维持一个长久关系的关键就是在于我们对对方的态度。不管这个人跟我们是如何的亲密，如何铁杆的关系，夫妻也好，父子也好，对父母也好，我们真的都要有一个好的态度，然后挑好听的话说。这家里的人际关系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重要过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朋友，还有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当然人跟人相处一定会有摩擦，一定会有不愉快，但是请记得我们的家人是我们最亲密的人，尽量保持好的态度。如果暂时不知道怎么处理，不知道怎么说，那么宁可先保持安静，绝对不口出恶言。因为维持关系的关键就在于我们的态度。
是很多人